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奉耶稣的名向你来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求你用圣灵来引导我们去认识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更加能够去荣耀基督。主，明白父神在万古之前所预定的美意。谢谢你，求你如此的来保守我们，也是恩高我们，叫我们缺乏聪明智慧的，你就给我们悟性。真的在灵里面软弱的，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那位施恩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这个福音书主日学的最后一课，对。然后我们差不多上了多久了？快一年了，对吧？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一直用这个马太福音作为整个福音书的一个主线，但是中间我们跳了一些其他三本那个福音，少量的约翰福音的经文。那我是有意把今天这段是作为我们这次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看到你的笔记是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那个仆人受托的这个比喻。对，我想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好吗？14节到30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可以再重新读一遍。找到吗？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产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两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两，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仆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神自己的话。在整个24章和25章里面，都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信徒应该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预备，对吗？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末世观。然后在这个24章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说，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应该有的素质是什么？有两个方面，对吗？一个是忠心，一个是 loyal， 还有一个是呢，要是有见识的，对吗？有智慧的。他一方面提醒我们说主是会来的，每个人都要面对在主前的一个审判，对吗？第二点，他提醒我们在我们不多的这个年岁里面应当警醒，来为这个时刻来做一个预备。所以上一次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看了25章一开始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对吗？大家应该还印象很深。紧接着耶稣又打了一个类似的比喻，你注意看他的14节一开头，我们一点点来看哈。他说：“天国又好比”，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对吧？天国以前我们有提过说，为什么在马可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里面都是用神的国，可是马太用天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对吗？约翰福音里面也是用神的国。 因为马太福音它的写作对象绝大部分是这个就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神 Elohim 是一个禁忌，是普通的人不当提的名字，因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嘛。马太为了要有，特别是要针对这个背景的人群来写作这个马太福音的福音书。而且你知道，在整个耶稣的讲论里面，他做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对吧？你还记得在这个应该是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第一次说，门徒们问他说，为什么要用这么晦涩难懂的故事呢？你还记得吗？耶稣解释说，为什么他讲到要用比喻，有两个目的，对吗？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对，把那个奥秘的，把天国的奥秘用这个世界上面人能够懂的故事可以呈现出来，对吗？他说第二个讲比喻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有些人明白，有些人不明白，甚至用比喻来讲道都是一个分别的一个作用，对吧？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在这边看到耶稣又打了一个说，天国就好比什么一样，对吧？我们每个人想象天国的时候有很多觉得很抽象很遥远，圣经当中讲到天国的时候都充满了很多象征性的语言，对吗？很多时候那个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对，那个客观是存在的，但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太明白。耶稣通过这样的比喻叫我们更加明白在天国里面人与神是什么样子的，上帝的性情是什么样，神对人的期待是什么。紧接着这个故事就开始了，对吗？他说有一个主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产业交给他们。首先我们在这要明白这个产业是谁的，是主人的，对吧？紧接着十五节他说要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对，然后一个人给了五千，对，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要译成这样，因为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在民国初晚清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已经开始有这个银元了，对吧？对，所谓的元大头，对吧？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的。他就用了这样一个当时粗略的一个换算，说当时这个民国的这个银元的货币大概值多少钱。但在原文里面这个词是说他给了他们他连德，说有一个人给了他五千他连德。五千他连德相当于值多少钱呢？差不多一他连德相当于一千这个 denarii， 是当时最基本的一个货币。一个 denarii 是当时一个成年男子汉，一个成年的劳动力一天的工资，对。所以一年有多少天？工作日有多少天？52周，对吧？你算得出来，再乘以5，大概250多天，对吧？工作日，一个成年男人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差不多就200多 denarii， 1000 denarii 才是一他连德。拿我们今天的这个工资来做个简单的比喻好了，对吧？好像美国的这个标准薪资多少？2万美元，对不对？最低的州政府保障的3万美元，一年的年薪。OK， 然后一年的年薪再乘以4，12万美元是一他连德，对吧？然后你算一算他给了他多少？然后那个最高的5000的，哇，他已经上100万美元了，所以这不是个小数目，对吗？这不是说随随便便的给你，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而是主人给了他们一笔巨大的财富，让这三个仆人去管理的。然后说主人给了这三个仆人不同的这个产业以后，他就往外国去了。紧接着就看到这三个仆人的反应。对，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啊，虽然有三个仆人，但其实前两个仆人都是几乎是一致的，对吗？他们的反应只是他们领受的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反应完全是一致的。你先看第一个仆人，说那领五千的，16节，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17节，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很戏剧化，对吧？这怎么？如果你第一次读这故事，我还会觉得很有喜剧色彩。这第三个仆人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事情，对吧？把地掘开了，把这个银子埋在里面。你可能想，你看之前24章，我们看到这个末世比喻的时候，耶稣要提醒人说，假如你要知道有强盗来袭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看守好你自己的家业的，对吗？ 不会坐等那个贼过来挖窟窿来偷，对吧？哦，你才明白哦，可能那个人是害怕别人来抢他，那个人是害怕别人来偷，所以他就把这个叫什么，把银子埋藏起来了。哎，那照这么看的话，前两个故事不是有一点矛盾吗？很明显，在前一个故事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消极的等待基督的再来，而是要积极的去预备，对吗？积极的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也是一种积极的预备啊，对吧？很明显，在这第二故事里面，这个仆人的举动是被斥责的，对吗？我们在读这个圣经里面的比喻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因为一个比喻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故事。一旦每个比喻都有被过度引申、过度解释的这个危险，你知道，在每个比喻里面都能看到。所以你要特别要记得，这个在上下文当中，这个比喻用来说的主要的 point 是什么，然后其他的那些东西可能不是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说？说这个行为是不被称许的，因为你看到这个主人回来的反应就好了。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十九节它翻译成过了许久，但是其实这个原文里面强调的是个非常长的时间，五年、三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他说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他终于回来了，要和仆人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了另外的五千来，对吗？告诉主人说，这是你给我的原来的五千，我又额外的赚了五千。看二十一节，主人说对他的评价说好。你想到什么？对吧？那我们在这读的福音书一直很强调新旧约之间这个联系，对不对？你想到的是什么？这个词，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六节，对吗？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的评价说这是好的。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他强调说，就算是这五千银子，已经是上百万的美元，对于他将来要管理的只好像是沧海一粟一样，对吧？他说这些其实是小把戏了，现在我要把许多的事，我要把呢其实原文里面也是强调的，好像比中文的这个许多更强烈。他说我要给你非常多的这个职责派你来管理，并且呢让你可以来享受你主人所有的快乐，来享受这个主人的快乐，对吧？然后同样的，我就不复述了，那第二个领两千的仆人，这个上帝对他的这个回应也是跟第一个仆人一样的，对吗？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又良善，现在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来管理，并且要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到了第三个人，那个领一千的来，你看到他的这个评价很有戏剧化的啊。二十四节，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忍心的人。什么意思？忍心就是说是个挺残忍的人，是个很苛刻的人，甚至有一点点不讲道理。他说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了，所以自打你走的时候，我就把这一千两银子埋起来了，对吗？现在你看一千两，一两都没有少，对吗？这段整个上下文可能最难解释的或者最难理解的就是二十六节了。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很明显跟这个忠心又良善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我为什么说这段经文可能比较 troublesome？ 好像这个主人默许了，默认了这个人对他的指控，对吗？说他是个忍心的人，说他是个很残忍的人，很苛刻的人，对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比喻谁跟谁的？信徒跟他们的上帝，对吧？信徒跟我们的主。但是你觉得神真的是这样一个忍心苛刻蛮不讲理的上帝吗？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我想他用了一个叫怎么说就是将计就计吧。对，主人的这个回答其实并不是一个默认对他这个指控，而是主人顺着他的逻辑， 说明你的这个判断，你的想法是完全荒谬的。我根本就不是像你想象的这样一个人，而是相反，他指出来这个仆人啊，他又饿又懒，他自己为自己编造了这些借口，对吗？就有点像这个战国时代那个寓言故事矛盾一样，对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一个人自吹自擂，卖自己的这个长矛，说他无坚不摧，对吧？又夸自己卖的这个盾，说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长矛能够戳透他，对吧？于是有人站过来说，哎，那你拿你的矛戳一下你的盾会什么感觉，对吗？同样的，这个主人回答这个仆人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假如我像你说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仍然所作所为是没有道理的，对吗？而相反，不是对他这个指控的一个认可，一个默许，大家听懂了吗？对。而且这主人很，这个仆人很有意思，对吗？他编造了一个借口，然后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对吗？他说，你既然这么残忍，这么可怕，我就害怕呀，对吗？他把自己后来这个决定行为就合理化了，对吗？他说，所以我就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把你的银子都保护起来，说你看一个都没有少，对吗？以至于好像我们第一次读这故事的时候觉得这个仆人挺无辜的，对吗？特别是你看了这个主人对他的评价以后，他说吩咐仆人把他这1000两夺过来给那个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而且跟这个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那个奖赏是反对的，相反的。他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还记得吗？这个词也是马太福音的一个关键词，对吗？凡是在天国的比喻里面他都出现过，上次我们看的4个比喻里面也有出现过，对不对？他指代的是一个救恩的关系，然后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段经文，我简单的带大家来过一遍啊。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叫马太效应，就讲的就是故事，其实就是为资本主义来做一个证明，对吗？就那些拥有原始的资本的人，甚至后来被衍生到社会资本这个范畴里面，他们成功的几率要更大。换句话说，你有5000块资本的人，跟一个只有10块资本的人，你们能够取得的后天的成就是不一样的，对吧？他们甚至找到这个圣经的根据，说圣经当中就这样想了，这是在经济学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规律，对吗？有原始资本更多的人，他能够赚得更多；原始资本更少的人，他会赚得比较少一点。可是这段经文根本就不是在讲经济学的现象了，对吗？他是讲什么？这故事是讲什么呢？这故事是讲什么呢？对，你不要看着我，我的脸上没答案。你想一想，这故事是讲什么？它发生的这个大的上下文的背景，我们已经停了3周在这边了。整个24章、25章是讲什么的？啊？它的大的背景是讲到信徒该怎么样预备末世，对吧？它其中特别的讲到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来使用自己的才干？为什么？因为第15节，对吗？他说，主人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所以其实那个这个意思，怎么说，就是不是首要的关于钱，而是首要的是关于才干。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的、忠心良善的一个管家，来管理和使用那个主人所给我们的才干，对吗？经济和物质只是中间的一个考量而已。你知道，甚至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英文这个词 talent， 你知道，就是这个原文的技术单位来着。这个他连德这个词就是他连德。我们今天讲的才干这个词都是从这边引申来的，对，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原始资本，当然打引号了啊，不是讲钱，你知道。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三位仆人他们不同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前两位仆人他们的好像是很成功的投资者。有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前两位跟第三位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前两位很聪明、很机灵，估计是犹太人，对吧？或者说估计是温州人。对，我不知道在台湾什么地方人比较会做生意。台北。Okay、然后第三个呢？是比较迟钝一点，对吧？还觉得给他们最后那么严重的这个分别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对吧？但其实我们把注意力放错地方了。 说前两位跟第三位他们区别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第一个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很迅速的，对吧？你注意到没有，耶稣在讲的故事特别强调说第一个和第二个仆人领受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随即拿去做买卖，也就是说那个 point 不是说做买卖，而是随即，对，他们带着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不是拖延，不是被动，而是他们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主人的托付，对吧？从这个词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忠心，他们这个负责任的管家的态度。不错，他们所做的这个投资确实让他们赚回来了本钱啊，这表示到他们是有见识的，对吧？他们没有胡作非为，他们做的是一个良善的一个投资啊。可是第三个仆人却把这个金钱埋在地里面，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了，看似好像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释，但是通过主人的这个回答你们翻出来，这是一个人出于私欲的一个借口，他在为自己的不尽责来找一个借口。甚至你看到没有，人的罪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彰显是什么，一个罪人的最大的标志是什么，第一个会把自己合理化，第二个会把罪归结到别人的头上，对吗？他这个推责里面，他把这个责任归在谁头上，对，都是你，对吗？你把我逼成这个样子的，对吗？我害怕呀，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只能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对吗？然后跟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吗？先是把自己合理化，我是很无辜的，他告诉我我就吃了，而且是你所造的那个人，对吗？你所造的蛇来引诱我。所以你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对吧？其实就让读的人很清楚地看到真正他的差别是在于他对主人的这个敬畏，他的负责任的态度跟前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的一点是在于最后了，这个主人是要跟仆人去算账的，很明显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我可以告诉你，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相信有这天的，虽然他们表面上你知道会认可这一点，因为这是基督教教义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新天新地的篇章，对吧？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唱很多诗歌里面也都有这样的语言，但是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绝大部分基督徒活得跟无神论者没什么太大区别，我们不相信有这个交账的那一天的，只是含含糊糊隐隐约约的说哦对也许有吧，但是我估计是等不到了，对吧？我们很在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评价，是不是个精明的人，是不是个成功的职业人，对吧？是不是个幸福的家庭人，可是我们对于神对我们怎么样的评价和称赞不在乎，有时候甚至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敬畏这个世界上的主人超过敬畏上帝，我们敬畏这个世界上面会对我们的一些头衔给我们的称赞超过神怎么在乎我们，对吧？其实耶稣说你们要得这个世界奖赏的，你们在世界上可以得得到，但是你们得到了以后，抱歉，天国奖赏就没你们的什么事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也是一个就是说将计就计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当我们好像拼搏生活的目的全部都是定交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that's right， 你就得到你的奖赏了，对吧？因为你只把你的盼望你的心都放在这个世界上面，这就是你能得到的极致，就是这些了你从来没有投资在天国的事上面，因此你也不会在那个方面有任何的收成，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是吧？我以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需要接触很多这个有钱人，有钱的基督徒，对吧？有好几位都是有他们自己的私人飞机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个人生活的时候，我有时候很惊讶，他们过的是如此的简朴，你知道吗？你看他们穿的衣服，他们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对，我以前的老板，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他管理着一个100亿美元的一个基金，可是他自己出那个叫什么出差的时候是坐经济舱的，跟我们挤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离谱啊，对吧？我就想象他每天银行账户里面钱那个增值的速度，就感觉好像我在为着一块钱还是一毛两分五 而斤斤计较一样，你知道吗？对于他来说，买一个头等舱跟买一个经济舱的区别就在于那个 a quarter difference。可是他仍然是这样来做，因为我发现这是他生活的一个态度。他是个基督徒，是个主内的弟兄。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把绝大部分他个人的财产都已经就是说捐赠出去了，对。然后他是那个就是这个在基督徒中间非常活跃的一个游说其他的这些基督徒的富翁把自己的遗产全部捐出去的一个人，对。然后他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就是我以前所服侍的这个公司，对吧？有时候在我们那边常常我们就是开玩笑说我们有这么多钱在银行账户里面，可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员工好像就斤斤计较，你知道，包括去一个 conference 去一个地方出差，你能花8块钱每个 meal 还是10块钱，你知道要计较这2块钱，然后告诉我为什么你多花了49块钱升级了一个座位，你不知道同那个员工是不能够升级座位的吗？我发现其实在背后有很多这个信仰圣经的价值观对他的这个引导，对。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富翁是属于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的。我有次问他，我说就问他关于奉献的事情。我说你像对我们这样的来说的普通的工薪阶层，对吧，每个月可能奉献个几百块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对你来说，如果每个月坚持11奉献的话，可能就是个天文数字。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对，他告诉我，他说他小时候第一份收入是有一次去卖报纸赚来的钱。他生长在一个主内的家庭，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你卖报纸赚来这个钱也要奉献1/10。他说从那一刻起，当他在这些不多的小事上面可以来操练这个奉献的态度的时候，以至于到他今天的时候，他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能够超过更高的一个比例来奉献给神，对吗？有时候我们想象到这些人的成功，他们在世界上面的财富，我们很眼红，对吗？很羡慕，会说的比较委婉一点。但是我们会不会羡慕他们背后的这个给予和施舍的态度？这个是我们也要去想一想的，对不对？就换句话说，我们羡不羡慕神，羡不羡慕忠心和良善这两个特质？还是我们首要的把目光放在，你看神怎么给了这个人5000块，为什么只给了那个人2000，最后一个人只给了1000，你看他受挫了吧，打击了，对吗？以至于后来这样，像这不是这个 point 在于说我们自己领受的这故事告诉我们的是，每个人都有领受，每个人都有才干，上帝是公平的，以至于上帝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他绝对是可以公义的站在我们面前，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评价。唯一的 difference 在于说，你有没有忠心的把所给你的那个部分去管理好，去投资好，对吧？这会看出来你我的差别是什么。就像彼得当年要打听这个约翰的他的后半生会怎么样，对吗？耶稣斥责他说，若是我要这个人活到将来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对吗？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有时候我们活在一个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是这个横向的去彼此的来攀比，对吧？隐隐约觉得，哎呀，好像那个家庭很顺哈，他们家里面你看小孩听话，夫妻两个工作都一直很稳定，看起来很美满，很幸福。可是有时候看看我，对吧？我失业了6个月了，还没找到工作。过去的10年我换了10份工作，对吧？然后我们家小孩也是问题就这么多，常常生病，常常要去急诊室，花了很多钱，就觉得这信仰生活觉得很没有力量，一点都不喜乐，对吧？甚至会隐隐约约的责怪上帝，神为什么你要带我走一条比其他人更难走的路，对吧？所以我今天才会这样。如果我能够有他那样的学历，有他那样的工作机会，如果我能够有像别人给他的那种赏识和机遇的话，我会做得比他更好的，对吧？我们的生活活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孰缺气的判断当中，我们就变得更加的可能 grumpy， 怎么说，常常抱怨甚至这个会隔绝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不会活在喜乐当中，我们是活在这种攀比跟相应的埋怨里面，对吧？在这个故事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个人眼睛首先要是纵向来看，要定睛在这个神的身上，要明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 对吧？神有可能给的是5000两，神有可能给我的只是1000两，主人说不定给我的只有10两，对吧？但是我相信，就假如我能够忠心的去把这个管理好，活出来，这已经是生命当中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礼物，对吧？那个拿5000两的，你知道他的责任更大的，对吧？他担的风险也更大的。假如那个1000两的都有这样的借口在神面前说，我好害怕，那个拿5000两的岂不是要战战兢兢都不能站立了？是不是？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带领我，他就为人特别的谦逊，他是那种不喜欢站在前面做老师的人，可是我知道他非常的有内涵，他有很多东西，我常常邀请他去教会去团契来讲道，他每次都会问我说，这次聚会有多大规模，说超过50人呢我就不来了。真的，他就是到这样一个就低调和谦卑的一个弟兄，他不太喜欢站在很多人面前来讲，他更喜欢的就是十几个人在一起，你要围成一圈，他来去辅导他们，去带他们做门徒造就。他说他常常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是一个只能拿1000两的人，可是你帮助我可以管理好自己的1000两，对吧？圣经上也说了，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为了是什么？因为这个做师傅的要比做那些跟从者要付一个更大的代价，对吗？因为你们所教的东西会影响别人的生命，这是你们要警醒的，对吧？你换句话说，你有越大的这个教导的恩赐，你所跌倒的机会比其他人可能就要更多，这个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太多的这些例子了，对吗？所以我们要纠正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在于说你的起跑线在哪，对吗？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样一个万恶的说法，说输在起跑线上，就觉得你一个人生成功的基础就已经先天好像就被决定了，对吗？所以如果你的先天比不过别人，对吧？你没有一个什么这样的父亲，你没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关系，你没有这样的聪明才干跟你的学历的话，你就会比别人输在这个跑步上面。可是在圣经的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个人的起跑线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是上帝所定的。神的这个起跑线不是看你最后能跑到5000米，跑到3000米，还跑到1000米停下来，而是看你有没有把你所有的东西跑出来，对吗？其实明白这一点，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受托的仆人，是能够给我们平安，能够给我们安全感的。它不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种竞争当中的那种焦虑里面，你知道？当你眼睛一旦是放在横向的时候，我想你知道，10个人里面总会有一两个好像是很优秀的，对吗？可就算你问这一两个优秀的，他们也活在这种焦虑当中，生怕会被其他人超过了。生怕他们会失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失掉现在这样的一种优越感，对吧？让很多人也许活着的价值就是为了要享受那种优越感，对吧？然后上次我跟大家说，我说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两个词就是做主人和做管家，对吧？这两个词值得我们常常的来反省，有多少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可以做主人，还有多少事是做管家的。假如我承认我只是一个做管家的啊，在我的生活行为里面，在我的生活方式里面，在我对于未来这种设计和愿景里面，能是不是表里合一的，我是不是活出来了，说我只是一个要跟随神的人，对吧？如果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一些这个骄傲或者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的话，我们应该悔改，否则我们只会活在这种焦躁，也许是傲慢，也许是自怜的情绪里面，你不会有个真正平安的一个基础的，对吧？真正的平安是只有这位造物主的上帝才能够给我们。然后这个故事的最后的时候说，第三个仆人他所得到的这个主人的评价是一个严厉的斥责，对吧？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甚至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对，你看这是个极端的一个严厉的惩罚，他不但自己所有的都被夺去了，而且是不能够享受与神的这个相交的，就是与神这个生命的连结，对吗？他丧失了这个真正的生命了，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的。你们可能有人听过那个立刻胡哲 Nick Vujicic， 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没有生来就没有四肢。YouTube 上有很多他的这个视频，对吧？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少年的一个辅导，一个演讲家，一个老师，一个传道人，对吧？他有一次我听他这个讲座，你知道他小时候一直有抑郁的，他的妈妈生下来就一看是个怪胎，他妈妈一个月都不敢碰他。他说你可以想象，就从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样有这样的背景长大，你是什么样子的？他青少年的时候一直就想自杀，他觉得他甚至恨他父母为什么会把他这条命留下来，对吧？他像个怪物一样的，对吧？可是当他认识到上帝，其实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在神面前有价值的，每个人在他看来，他说我只是那个有一千两的，我就把我这个一千两可以活好就好了。可是当我能够把这一千两活出来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对吧？你看到他的人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反转，对吧？他可以拿自己的这个肉身的残疾来自嘲开玩笑，对吧？他有一次他坐在那个汽车的副驾驶位置，到了一个红灯的地方就停住了，对吧？隔壁有一个车，司机就很友好的跟他目光相视的点了头打了招呼。他就突然间突发奇想，想要做个恶作剧，他就因为他没有四肢嘛，他就原地转了个360度在座位上，以及隔壁那个车司机以为见鬼了，你知道，你正常的人坐在这边，你怎么可能这样转一圈又回来，对吧？对，他说，他我看到他常常给这些青少年的挑战就是说我没有像你们拥有的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抱过自己的孩子，他后来结婚了，然后我从来没有抱过自己的妻子，我不知道抱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只有一个长得像一个什么说鸭掌一样的东西，就是像一个残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小小的肢体，对，他不会走路，甚至我连生活都不能够自理，对吧？他说可是我不嫉妒你们，对，因为神把这些东西拿走的时候可以让我来专心去看那些我还有的，并且在这些方面可以想我能够为人为神可以做些什么，对吗？说这一点是他新生命的一个起点，当他来看自己还有的是什么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盼望，对吧？这是你我都非常需要来勉励的地方，你知道吗？人的一个私欲的表现方式就是我们会很关注自己没有的，我们会很想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合理化，然后去埋怨人，然后最后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埋怨上帝嘛，对吧？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够好，以至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甚至把我们自己的这种被动消极没有信心没有爱心归结到是上帝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境遇决定的，对吧？除非是这个境遇发生改变，否则我很难办。可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力是恰好在这样的磨练当中可以来生出来的，对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触，你发现在你属灵生命成长最真实的时候，通常是那些经历患难和逆境的时候。你祷告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是顺境的时候还是逆境的时候？对我来说很明显的是逆境的时候，对吧？我来美国第一年的时候有很严重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你们说过，然后我有段时间失眠，如果一天晚上能够睡2个小时 That's a good sleep， 对吧？我有很严重的这个厌食症，以前我都不理解什么叫厌食症，我就觉得那些人是欠揍，对吧？你饿他两天看他吃不吃，对吧？等到我自己去有了厌食症，我才明白，哇，这不是弄着玩的，你知道吗？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我也很怕死对吧？所以我2-3天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得强迫自己吃东西，对吧？就算是那样的场景当中，你吃东西，强迫自己吃，可你会吐出来的，啊。然后我每天晚上只有到很奇怪的，不知道为什么8点钟以后会有1个小时的一个空档，这个时间里面是稍微有一点胃口的，我就会把每天的3顿饭就集中在那个半个小时里面给消灭掉，你知道吗？可是恰好是在这个非常非常痛苦的难过的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甚至那时候是对前途是很迷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康复，很明显我带着那样的身体状态我不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的， 那我不能够去工作的，对吧？我连一个正常人的这种社交生活都没有办法去自理了，对吧？可是恰好是在那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是我祷告生活最好的，啊，我没有一天晚上不需要靠着祷告才能够来睡着的，是我的默想的生活，读经和默想的生活最好的。因为你要别谈平常的时候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干扰嘛，对吧？上床之前可以再看看微博，可以再看看邮件，有没有发邮件过来，对吧？有各式各样的事情你可以去忙的。可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就很充足的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语。诗篇150篇里面，差不多超过100篇都属于叫哀歌，比如说耶利米哀歌，知道吗？诗篇中间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是在这个诗人在逆境当中，在沮丧当中都写下来的。有时候我看到在带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就拿诗篇出来读，说我们要赞美神，可他引用的恰好是一个哀歌，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在那个时候里面发现，诗篇里面所写的每句话都是写给像你我这样的人，对吧？就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让我们明白，正是要在我们这样的软弱之中，你要遇见神，你要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自己的能力，对吧？我特别喜欢诗篇131篇，如果你圣经有旧约的话，你会翻到这边。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诗人，这个是大卫的歌，他说：“神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其实他意思是他的一个心愿，他的 wish， 说唯愿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对吧？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战的吧，对吧？好像现代人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你要尽量去把握自己的人生，去掌控那些不能被掌控的事情，对吗？这才是一个能人。可是大卫的祷告里面他说，不，这些事情是属于神的，不该我去思虑的。他说我唯愿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我不知道做母亲的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比喻，然后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中可以是心平稳和安静的，可以来注视耶和华，可以来赞美他，仰望他，对吧？所以每当我们视线从神的那边转移到这个世界嘈杂真静那些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回到的就是大卫这个祷告里面，对吧？那些重大的奥秘的事情我不敢行，唯愿你引导我，对吧？今天我们看了这个仆人受托的比喻啊，那个就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个人要大大方方的可以来承认，我们在能力上，我们在机遇上，在这个人所看见这个好像世界的起跑线上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吧？你我的健康就不太一样，对吧？你我的家庭的这个担子就不太一样，这些都是我们要客观的去承认的。可是神给每个人的这个才干和资源都是量身定做的，这不是我们应该去抱怨或者是怪责的一个原因，相反应该成为我们感恩的，因为神放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担子都是我们能够担得起来的，而且当我们能够用出来这样的恩赐才干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服侍人，我们可以来荣耀神，甚至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会经历到喜乐，对吧？真正的成就感是你把神所交托给你的东西发挥出来的时候，那种啊才是真正的那种满足，对吧？你知道你所讨好的不是这个世界的观众，而是甚至别人都看不出来，可是你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做到了，对吧？你会有真正的平安，你有放松。对，我先停在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